我们先看第二，今天纪念主的复活。圣愿不只是听一听或复习人类历史中曾经发生主而复活的故事，我们不是这样子而已，而是更要领受到他的复活是为我们必朽坏之人的。刚刚有人祷告，他复活叫我们能称义，这是罗马书这边讲的哈。所以呢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愿圣灵来膏抹他的话，让我们更进入那种一个活的一个了解里面，然后呢，感动我们，真的要起来追随他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就是耶稣快要上十字架，最后一周，最后一个礼拜，有人要来见他，一些希腊人想来见他。耶稣面对这些人答非所问，他讲了他心中要讲的话，很宝贵的话。我们一起来读，从23节到28节。还预备，来。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这段话非常的宝贵哈。十二章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就是耶稣要完全得胜。这个世界原来被魔鬼僭越，权柄交给魔鬼了，全世界握在恶者手下。耶稣要把这个权柄从世界的王手中夺回来。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还没有跟亚当犯一样罪的人，都在那个罪恶的权下。现在耶稣要把这整个世界赎回来，不借着赎回我们这个人，耶稣要做这样的一件事哈。那这个叫得荣耀，种子要显现哈。那先第一步，耶稣这个初熟的果子要先复活。那24节到26节讲到一个生命的律，这是永不改变的。永不改变的生命的律，一粒麦子若是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耶稣自己应验了第一个应验，他这一粒麦子，天上来的神的活道，他落在地里死了，神的儿子，他复活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所以有我们，好，那26节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25节，我想大家都很了解哈。26节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如果我们要服侍神，我们一定要跟随他，没有跟随就没有服侍。所有的服侍都是受差遣来说主要我们说的话，做主要我们做的事，这个才叫做主公。除此之外都是自己在做工，不一定能够达到生命的果效。好，那他说若有人服侍我， 我父必尊重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喜不喜欢被这位天父尊重？别人可以欺负我们，别人可以轻看我们，可是神看我们宝贝的，像他眼中的同人。我们若真实的服侍神，我们的父会尊重我们。那讲到这边呢，讲完这个生命的原则之后呢，耶稣当时就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因为他的时候到了，他的时候到了，父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这个单子里边写的，这时候我是为这时候来的。耶稣从天上被差遣来到地上三十多年，一直都是在守十字架的道路。从天上他就是背十字架来的，不照自己的意思行。在圣经别的地方说，我从天上来不是由着自己来，不是出于我自己，是父差我来的。很多地方讲，我说话不是凭着我自己说的。他在地上所活的就是一个虚己的生命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不是由自己在那边发动，是父怎么吩咐他，他就怎么行。他是这样的，是一个倒空的生命啊。那至终到了一个高潮，从天上到地上一直都是在不照自己的意思行。这个时候到一个高潮，就这个时候真的就要把仇敌整个击溃了。我是为这时候来的，这时候就是要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留意，长老、祭司长跟文士都是很有权势的，在当时的社会，在当时的宗教界里面，是被看为德高望重、上流的人，有权势的。文士是抄写圣经的，要受这样子的人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甚至灵生命要跟天父隔绝。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要被人的假见证诬告，人捏造很多假见证来诬告，人谬解他的一些作为，他所说的一些话，要受羞辱，被吐口水，被随便打，心灵被仁义的乖谬深深压伤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尝过？你曾经被仁义的乖谬压伤过，真不容易哈、哦。可是耶稣是被深深的压伤，仁义的乖谬。什么叫乖谬？事情明明这样是正的，他就故意要跟你 twist 一下，要诡诈一下，把正的把它转为非的，这是神不喜悦的。他深深的被压伤。我不太懂得医学哈，我在想，志刚你是比较懂一点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之前祷告的时候，到后来汗滴如大血点。他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那个血跟水流出来，人家说心都破碎了，心都破碎了。不仅肉身苦，他灵里真是苦，他的灵真是苦，他是跟罪恶在打仗，跟那个魔鬼的鬼魔的权势在打仗。他的肉身被残酷的鞭打，而且上十字架。古今中外并将来，不仅过去、现在，连未来，所有的人的罪，人的罪都担在他身上，使他成为咒诅，而被公义的父弃绝。他 是未降的时候来的。他人生的终点就是这个，欢喜顺服要达到的一个终结局就是这个。主耶稣知道很快要临到他的是什么样的试炼，太可怕了。他深深知道他这位神的儿子本来就不需要死的永活的基督，他为他自己他不需要，却因为被立为神为人赎罪的替罪羔羊，就必须亲自来成为血肉之体。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，虽然这个圣经很熟，甚愿这个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曾经有一位为了救我穿上我这个属人的脆弱的卑微的会疲倦 会被疾病侵袭的这个血肉之体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在创世纪那边讲到说，神对蛇说，女人的后裔，世界上只是因为女人而生的只有耶稣基督，所有的人都是女人跟男人彼此相爱然后生下孩子，对不对？可是只有耶稣是女人的后裔，圣灵感动他生下来女人的后裔，要打破你的头，打破蛇的头，他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，应验了。耶稣借着死打破仇敌的头，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，废了他的武功，所以他对我们的辖制呢就必须要松了，松绑。十五节，必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我们有没有因为怕什么什么而成为奴仆？我们怕死，死是最大的权势，我们怕丢面子，我们怕经历苦难，我们怕我们自己的意识没有办法遂我们的愿，很多很多，我们有很多的怕。如果我们有这些怕，而不是让耶稣来做主做王，我们就会成为奴仆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有自由。所以求主耶稣越过我们读他的话，让他的话来引导光照我们，我们一一的被他光照。哇，这个点我跟神好像不相调和，我就来使我的心意跟神调和，就是来被他调整，来跟他的心意相调和。那这样子我们就会越来越在自由的里面啊，这是真实的，许多人都有这样生命的见证啊。那耶稣必须要很成功的经过这整个受害的过程，他不能有一丝的失败，不然他不能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。他为人忍尝了死味，才能从死里复活得荣耀。这个大征战一丝都不能失败。他没有说哦，我是神的儿子没问题，没有，他知道这是多大的征战。他知道，因为他虽然是神的儿子，他穿上人的肉身，他也是人，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。他会感觉痛，他会感觉疲倦，会感觉忧伤， 哈、哦，那他必须要父来扶持他，所以他求告父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天上的父说，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因为耶稣从天上到地上，在此刻之前全然得胜，父已经荣耀了他的名，还要再荣耀，最后这一关父还要再帮助他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章，我非常感谢主，我们刚刚这样的敬拜，事实上神已经把很多话都释放出来了哈。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主叫拉撒路复活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章，这个叫拉撒路复活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哈。我们从四十节读到42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你看耶稣常常讲叫一些人信是你差了我来，他一直在 表明他做这个事不是出于他自己，他说这个话不是出于他自己，都是信靠顺服天父。好，他说我说这个话是为周围的人说的，叫他们可以信是你差了我来。天父常常听耶稣的话，因为他常做天父所喜悦的事。他说，我感谢你，你已经听我，我知道你常听我。他就呼叫拉撒路出来，讲话就有权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有实在的生命的权柄？只有我们顺服天父的时候。我若不顺服天父，我就不容易实在的拥有生命的权柄。耶稣很有权柄，因为他常顺服天父，所以他叫拉撒路复活是为要彰显神的荣耀。这些人信，所以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如果不信他们就不会去挪，那个石头很重的，他们就是信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所以这个神迹就发生了。好，那个时候神彰显他的荣耀，现在这个时候耶稣也要有一个叫死人复活的神迹发生。这一次这个复活是他自己要从死里复活，这一次这个从死里复活是更大的意义，更大，因为拉撒路复活只是拉撒路一个个别的人复活，只是这样而已，以后他还是要死掉，对不对？可是今天耶稣这个复活是叫信他的人永远不死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，这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也是一个生命的律。第5章第8节第9节，是指耶稣，我们一起读哈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还要学顺服的功课。他完全学会顺服的功课，就赢得了那个救赎。谁顺从他，他就成了 那个人永远得救的根源。那今天耶稣基督呢，他自己经过死要复活，谁如果效法他，跟着他的脚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第二点的下面有一个地方哈，若我们 follow into his death， 我们与他同死，与他同死是什么？就是跟随他进入他的死，进入到他的道空，进入到他的不照自己的意思行，就必与他同活。We will rise in his resurrection， 我们会在他复活里边兴起来，这个就是义的生命就会彰显出来，就是在彰显基督。那个保罗不是讲吗，我们若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同若在死的形状同死，就必与他同复活。他说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，好叫我们活着的时候是照着耶稣，像耶稣基督一样，照着父的荣耀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事上来学功课，好。那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，刚刚也有人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哈，我们真的是同感一灵啊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你们等一下，你们可以了解这段话吗？基督如果没有复活，我们还是在罪里，表示他没有胜过罪，他没有胜过罪，他胜过罪，胜过死亡就复活了。如果他没有复活，他死了就死了，谁知道我们的罪有没有得到解决？就因为他复活了，就证明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，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位神的儿子无瑕疵的生命可以来还我们的赎价。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谁敢说我们的罪得赎了？那他说，而且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这些人，耶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，这些信耶稣的人也灭亡了，他们不是睡了，他们是死了，因为耶稣没有复活。所以人家说基督徒的信仰没有复活就没有真正基督徒的信仰，复活是这么的重要。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可是今天我们有很多人，我们不太明白这一点。当我们讲到永世的荣耀，有人会觉得好像我们不务实际，非常务实际的。等一下我们看一个见证就知道，进入神的荣耀，进入那个属天的境界是非常务实际的。当我们在预备将来主的再来那个末世的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非常需要进入那个属天的境界里，不然我们承受不起那个苦的。那我们再来看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。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好，在22节这边讲说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就是有点像那个约翰福音第11章那个马大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知道你再来，再来的时候呢，我的兄弟要复活，就是像这样哈。那但是23节。那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再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什么样的人是属基督的？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有基督的灵的人就是属基督的，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当我们接待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是属基督的。那我们要让这个生命越来越茁壮哈。他这边讲到说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，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：他来的时候，有可能是主的第二次再来，但是有人这样讲，主的同在临到，也是他来。主的同在就是主自己，就是基督的灵，借着基督的灵，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中。约翰福音14章那边讲到，他要向我们显现，就是他来，借着基督的灵，向我们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显现，然后安家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来。那现在在主第二次还没有再来之前，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要经验到的就是这一种主的再来。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有份于这样子主的再来，有一些圣徒说他们不敢说，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被提？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1章。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受了很多的苦啊。然后到了19节，他说，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啊，从20节一直到26节，这一段话，我们一起来读20节到26节。照着我所切慕、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。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好，那在这里哈，我们再看，对不起，26节还一节我忘掉了。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，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就越发加增。好，我们知道保罗这个是在 地上活着的时候，他在讲述他心灵里边的心愿哈。那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一节，七到十一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我们听到这里，请问保罗在讲这些事的时候，他是指是不是在地上可以经验到的？是不是刚刚讲的这一段话？好，我为他丢弃万事，是不是保罗在地上，在活人之地，在主还没有再临之前的活人之地可以有的经验？保罗相信这个很高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不是在讲高调，我们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经验到主的复活的大能，不是等到将来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复活。吴老牧师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，如果我可以把复活的道理讲得非常的丰富，可是我却没有经验到什么叫做复活的大能，那有什么用呢？今天不是我有多少知识来蒙恩，知识可以帮助我们，但是需要圣灵。他说很重要的，我们要操练尽情进入那个实质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李爱瑞的见证哈。李爱瑞呢，你们有没有看过火战车？看过的请举手。哦，那部影片很值得看，火战车哈，Chariots of Fire， 那是曾经得过最佳影片奖的，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。火战车是讲他的故事，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。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可以有一份哈，等一下回去的时候你们就是一家一份哈。这是他的故事哈，这个当作你们的，我给你们的复活节的礼物哈。礼轻情意重，但是如果你得着了，因着这个见证你被吸引来跟随耶稣，这个礼就不轻了，就是天上来的大礼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人，如果你看过火战车你就知道，这个人是1924年来，他们好像是大英帝国，他们举行，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，他代表英国。那他呢，他很敬虔，很爱主，他很擅长的100公尺的那个跑呢，他是很擅长的。刚好是排在礼拜天比赛，他拒绝出赛。哇，那个英国的那个皇族哦，大家就求他，知道他稳赢的，可他就是不出赛。啊，礼拜天我尊重主，我不出赛。那怎么劝？到最后呢，就做了一个compromise， 做了一个妥协。好，礼拜天这个100公尺你不出赛，他就选另外一个不在礼拜天比赛的400公尺。那100公尺他一定赢，大家觉得他一定赢，因为那是他的强棒。后来说好，他就选400公尺。结果这个400公尺，他也是 得了金牌哈，哇，那个时候真的是给英国很大的荣耀哈。那这一个人，我觉得很值得，那部影片很值得去看哈，里边有一些对话很不错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是在那个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侵略中国，把一些西国的外国人，不论是宣教士的孩子、大人、小孩、老人，或者是在那边做生意的，所有都把他们关在集中营里边哈，里边关了大概1500人左右哈。那这个地方叫潍县集中营。啊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日本其实有不止一个集中营，有几个集中营。那这个集中营呢，我们看一下哈，136页哈，潍县集中营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。啊，这是当时被关的一个孩子，他那个时候呢是8岁左右。进到这个集中营里边，11岁多的时候出来，被关了将近3年哈。那以一个孩子，他从过去回忆，那长大以后他回忆哈，有一些写下来的。他当然他长大了以后，对他所知道的一些事，他有更成熟的一个解读哈。这样，那他说，潍县集中营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，我相信。其实每一位营中的难友，有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像是英雄，因为呢，在战争的夹缝中存活下来，甚至可以说是茁壮成长了。凭着辛勤的努力、创意巧思，借着信心、祷告、坚韧，我们将原本简直惨不忍睹、一团糟的营地变成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，甚至偶尔能见到一两处相当宜人的小角落。里面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哈，包括荣教师在内，还有一些戴德森的长子哈，他们这些人都在其中哈。那他说，所有英雄当中。许多英雄当中有一位格外显得突出，那就是李艾瑞，就是 Eric。 那这个我们看137页，这一位192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英雄人物，怎么会出现在潍县集中营呢？原来他的父母亲是伦敦会的宣教士，从苏格兰到了中国，他就出生在中国，然后呢，他回到英国去读书。那他读书的时候呢，在138页这里哈，前面，他回爱丁堡求学的时候，他参加教会，信仰认真前进，就萌生了献身宣教的愿望。后来跟他父母亲一样，虽然他那个时候名誉如日中天，他是奥运的这个金牌的得主，他如果在世界上要享有一些名利是很容易的，因为给国家带来很大的荣誉。那可是呢，他献身宣教，就到中国去。好，那138页第三段的倒数第二行，就是当大家送行给他送行的时候，人家请他讲话，他激励大家说，第三段，让我们认定这个座右铭，将基督传遍世界，因为世人需要基督。接着他带大家唱主治万邦。就是耶稣呢将要统治阳光所照之处。好，那我们弟兄姊妹，你们可以回去看哈，很感人哈。我在这个地方，我跟大家一起来读 147页有关于圣灵的信息，哈，147页，他们在这个集中营里边呢，那个荣校是他们那个学校，他们关了大概将近1500人，那他们那个内地会宣教士子女的学校，差不多有500人左右，所以他们这些师生全部都被关进去，那大大小小的都被关进去。那这些老师呢，虽然在集中营里很辛苦，比如说他们所住的地方很狭窄，他刚刚说那个地方简直是惨不忍睹哈。可是呢，他们就把它弄成，他们会教导孩子，不仅教导他们该学的功课、信仰上的事，还教导他们要有行为举止，哈，就是在学校他们就教导他们。他结果三年下来，虽然在那个刻苦的那个情况里面，老师依然上课，跟他们上课哈。他们的卧铺，也就是他们的教室，也是他们吃饭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很小哈，挤了那么多人哈，那。结果他们说，他们的父母说，后来这些孩子后来战后就回到各国去，回到各国，他们发现一件事，他们谢谢那些老师，在那么艰困的环境里面，依然那么忠心的教养这些孩子。结果这些孩子呢，他们很多没有心灵没有那种负面的情绪。你说这个是怎么做到的？就是主在那个地方。李艾瑞就是在，就是 Eric 就是在那个地方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力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要看他的一些那个。那他们的父母说，发现这些孩子回到他们的本国去以后，他们的跟他们同年龄的孩子，他们的那个学业就是的这个这一方面的这个水平是高过两年。比如说你是9岁的，你回到那边，你是比他们就是跟他们外面的人11岁的孩子差不多的，哈、哦，所以后来这些有很多孩子都很有成就，啊、哦，那个写这本书的，他后来本身自己，他说他们在那边学会了饶恕。日本人对他们哈，他们学会了饶恕，所以写这本书的这个人他自己到日本宣教10年，好，那其中有一个，在战争快要结束之前的几个月，有一个高年级的孩子，他的鞋子都报废了，完全没得穿了，那这个 Eric 就送他一双球鞋，这个时候 Eric 离他去世之前3个礼拜，他那个身体已经不舒服，他就送他一双球鞋。那双球鞋呢？他说，其实那双球鞋也是破破旧旧的，需要用胶带去粘，需要用绳子特别去绑，才不会脱落的这种鞋子。但是总比那个已经报废的、没得穿的还要好。那这个人呢？后来他在一次演讲里边，他讲。他说：“我从 Eric 这个 Lido 还是 Lido， 我不知道。有人说，我假设念 Lido 了哈。从这个人身上得了2件礼物，一件就是那一双球鞋，另外一件就是爱。他说，艾瑞克跟他说，爱的反面就是漠不关心。”自我中心，如果你要去爱，你就不能漠不关心，你如果要真的去爱，你就不能自我中心。很感谢主哈。那我们来看哦，147页，他们呢在146页这边讲说，他们在集中营里边呢，他们也有教堂， 那很多基督徒呢，他们礼拜天也都有紧凑的日程安排，天主教徒去望弥撒，那基督徒呢去崇拜去聚会，也有各宗派的基督徒一起联合聚会，晚上举办诗歌颂唱会，他们也有音乐会，就是在里面的人，因为他们都是有主的，所以这个里面实在有很多宝贝的人物，那他们在里面呢，他们不是被环境搞得苦哈哈的，他们还是常常吃不饱，一天吃两餐，晚上呢一份汤就是他们的晚餐，有时候那个餐吃什么，一滴面粉加水煮一煮，就是他们的汤，就是他们的一餐。三年物资缺乏这样，可是他们没有苦哈哈的。那时候荣教是说，在围墙之外的一些中国人有时候会送东西给他们，当然就是走私的，偷偷摸摸的，比如说有人从下水道就滚那个鸡蛋滚进来，来给他们增加一点营养。那这些孩子呢，老师看着这些孩子需要成长，用什么来增加他们的钙质？把鸡蛋壳洗干净，把弄得碎碎的，把它弄得碎碎的，然后每个孩子每一天至少都要吃一匙这个鸡蛋壳的这种东西，好像是补充钙质这样。他们是这样子生活过来的，可是呢，他们里面孩子在里面还有那种情趣去调皮捣蛋，那这是什么？说他们的父母都不在，可是这些老师，比如说艾瑞克，他自己的太太跟孩子，是他当时就跟为了宣教的缘故，让他的太太跟孩子呢在后方，他自己到第一线乡下艰苦的地方去实地去传福音，结果发生战争的时候他就被关起来了。那他的孩子呢？他很想念他的孩子，这是这边讲的。他说，但是他从来都不讲，好像他不要让人家去同情他。然后这些孩子就说，这个 Uncle Eric 很喜欢小孩子，他常常就跟我们玩在一起，好像是我们的父亲一样。他常常是在微笑，他的标记就是一个温柔的微笑。所以我以前听荣教师讲说，他在集中营里边，他看到有一些人在这么大的苦难里边还那么喜乐，他就觉得他好像有一些什么东西欠缺了，就是要主的同在。好，那 Eric 就是这样一个有主同在的人。我们看哈，他说许多人都记得147页这一面哈，许多人都记得李艾瑞当时所讲的一系列有关圣灵的信息。他按照自己很喜爱的一首诗歌，恩慈的圣灵与我同住，每周分享其中一节歌词的主题。我们来读哈，我觉得太宝贵了。恩慈圣灵与我同住，使我如你般恩慈，借你话语医治帮助，你生命从我流露，行事为人勇敢谦柔，见证基督我救主。你看他说他每一个礼拜分享一节，那他一定是深深的默想祷告，好像让这些话语能够像实质一样的临到他的生命中。第二节我们一起读，真理之灵与我同住，使我如你般真实，借你美善清晰智慧，让我活出你生命。弟兄姐妹友爱相亲，道出我主真诚意。第三节，慈柔圣灵与我同住，使我如你般柔细，有黑暗试探临到时，紧闭心扉如花朵，阳光重现时再开放， 散发我主爱馨香。所以第一节讲到恩慈，第二节讲到要真实，第三节讲到要柔慈，要柔细啊，第四节讲到静默。我们看啊，静默之灵与我同住，使我如你般宁静，好像草叶悄然而生，默默冒出泥土地，仿佛晨光安然无声，驱散浓雾逐寒气。啊，下面大能，大能圣灵与我同住，使我如你般有力，大能支撑有你托住，不至无助而失脚，永远持守属天盼望，坚定向着标杆跑。下面圣善，圣善之灵与我同住，使我如你般圣善，从此远离诸般罪恶，选择爱慕真美善，我凡有成就都属他，是他将你赐给我。那这个在146页那边哈，146页的第几段？第四段，第四段哈。虽然李艾瑞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人，却不常向我们提起，他并不想博取别人的同情。下面这一句话非常宝贵。平静安详地接受神的旨意，是他一生的特点。李艾瑞和韦宪颖许多其他人都活出了这种在试炼中安息信靠的生命。那他很喜欢分享马太福音第五章、哥林多前书13章，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人是常常在这样的里面默想祷告亲近神，所以孕育出他那样子的生命。好，那我把这个给你们，你们回家你们可以细细的去读，我读了我非常受感动，他活出来了哈。在149页，他临终的时候他只有43岁，他脑部长了一个瘤。我不知道，有人说有时候我们生命中的 symptom 跟我们的心灵的情况有关。几个月前我也认识一个姐妹，她大概一两年经过非常不容易的熬炼，这种心灵是很难向人诉说的，她脑部也是有瘤。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当你在一个极大的压力之下，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，我不知道。总之呢，他后来脑部长瘤了。那他在149页那边哈，43岁他就过世了。149页的第一节，高耸的监狱围墙、粗暴的残酷折磨，都不能征服李艾瑞坚强的信心。他在世的最后一刻，亲手抄写自己喜爱的一首诗歌，以其中的歌词慰藉自己的心。就像前些时候，他曾把这首诗歌抄给他们集中营里边有一个孩子触电身亡，那个母亲很痛苦，他就抄这个诗歌给那个母亲，让他从中得到安慰。啊，我们来读好不好？这个歌词：我灵震静，上主今在你旁，忧痛十架，你要忍耐担当，信靠天父为你安排主张，万变之中唯主信实永长。我灵镇定，你最美善天友，经过荆棘引到欢乐地方。他临终他亲手抄这样的诗歌，最后他的留言啊，他 最后的留言，全然降服于他。所以有一个医生呢，就写了这样一段话哈。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哈。违宪瘾成了人生的一大考验。看一个人的快乐，是基于他的所有，或是他的所事，是由外在的环境，或由个人的内心所决定。是有赖于他人生的顺逆，或能用这些境遇做材料，进而加工锻炼我们的生命。那我在那里面看到说，荣教士呢有一次他的一直唯有的皮箱就被偷走了，他们有时候没有衣服穿，衣服都破了怎么办，花的那个什么，那个窗帘啊，或者他们就有的人就用窗帘布啊，用床单布啊，就做简单的裤子，简单的衣服，他们就是这样过来的。好，那所以是太我觉得我们看这些见证，会让我们想，我们拥有的何等多啊！好，我们何等需要感谢主哈！李艾瑞去世的消息震动了全营。有一位营友并不是基督徒，当他听说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昨天耶稣基督还活在我们中间，今天不在了。”人家看他是耶稣基督，他的朋友150页。跟他同寝室的人，倒数第二段哈，在营中跟李艾瑞同宿舍的朋友说，李艾瑞的秘诀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委身给主耶稣基督，他很重视这种跟神亲密的连结，胜于一切。所以每一天的早晨，他在拥挤的男生宿舍里，他就就着一盏油灯，就这样读圣经，跟神交谈一小时，作为一天的开始。那其中有一个人后来嫁给一个人，他就说，这一个人是一个甘愿为主倾洒他的生命去服侍他人的人。那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的作者米大卫，他写的一个诗哈，叫《得荣耀》啊。那因为他前面这个神预定我们得荣耀，我框框起来这个呢，他最后再附送一次做结尾，所以我就不把它印下来，我就这样子让大家知道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神预定我们得荣耀，比金金更灿烂。一生奔跑，迅猛、热切、勇敢，定睛于耶稣，只求以他为喜乐，健腿快跑跟随，如同烈火战车，蒙他悦纳比名利更重要。基督真理在一切之上，听他称许很好，荣耀他的名乃我心灵最高目标。神预定我们得荣耀，比金金更灿烂。一生奔跑，迅猛、热切、勇敢，定睛于耶稣，只求以他为喜乐，健腿快跑跟随，如同烈火战车。这个作者在日本宣教10年，另外一个就是李艾瑞送那个球鞋跟那个跟他讲要爱的那个人，在日本40年，他们没有对日本人有任何的恨，就是全然的饶恕。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，所以你们回去好好的看哈，看这个人。亲爱的主，你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那个生命的实际 你天上生命的实质是借着在你的里面得来的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又看到一个现代人的见证，他可以拥有世上的荣华富贵名利，以他们英国的那种社会，他可以被封爵的，可是他不在乎这个，他在乎世人需要认识你，所以他就追随你的呼召，去到乡下，那么辛苦的，或走路，或骑脚踏车，到处为你奔走，去传福音，最后被关到集中营里，他仍然的欢喜快乐的接受你这样子的安排，就在那么不容易的环境里，把你活出来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个见证。主，你要激励我们，你的生命在任何的环境里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。我们若愿意来亲近你，依靠你，跟随你，你是有办法带领我们经过任何环境的。主，我谢谢你，这就是复活，就是胜过罪恶，胜过自己这样的生命。主，我求你也把这样的生命赏给我们。我将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